对了，再讲到孙悟空了。孙悟空为什么见了如来佛就不行了？因为孙悟空代表人的思想。第六十，咱们经常说心猿意马嘛，是吧？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是讲的什么呀？历史上没有孙悟空哈，这是个编的一个故事。编这个故事是干什么呢？是叫你修行的。用这个孙悟空代表人的这个思想，你看思想像不像不像一个孙悟空啊？跑来跑去的，像猴子一样是吧？你要他静一会儿不行，他受不了的。上蹿下跳的哈，到处跑，就指的这个。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嘛，咱们也是，你看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南京，到处跑啊。这不是叫孙悟空吗？孙悟空咱们知道他的功夫也最好是吧，能降妖除魔，是什么意思啊？
七十二变。
七十二变，咱们思想可不七十二变，一会儿苹果，一会儿香蕉，一会儿梨啊，一会儿好一会儿坏，他就是千变万化。经常可变大变小，你哪都可以去。你看这个房子哈，房子人家锁上门，咱肉体进不去了，思想可以进去啊，咱可以想想吧。和孙悟空有的一比哈。当然了，西游记它有很多种义理，并不是讲的一点儿，它能讲出很多道理来。还有你看那个孙悟空这个名字为什么叫悟空啊，你们知道吗？这就告诉你要你修行的。咱这个孙悟空功夫最好，咱不讲这个自信，这个第六识的思想这种功用了，就讲咱们从世间法来讲，你要想功德大，有能力，自己要做一番事业，你要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你要学孙悟空，你要悟到那个空。还是刚才讲的，什么叫空啊？空是谦虚，空是放下。你放下了之后，你的心才能包容吧？功德不大了吗？你老是放不下，人家提意见也不听，人家有什么好的经验一切不听，其实自己什么也干不了，自己又变得很愚蠢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孙悟空悟到了空，他真正的知道空是什么了。悟空之后就得有，知道了吗？空有是不二的，还是我刚才讲的，退一步原来是向前。孙悟空他想得能力，有很大的能力，那怎么办？你得空。能力就是有嘛，是吧？你要想有，你要先修空，所以他悟到了这个空，他有能力了。按咱们世间来讲，就是你要想做个事业做得好啊，哈，你要谦虚，多跟人家学，多学习，啊，心里空了你才能学嘛，你又能包含，你学的东西多了，能力不最高了吗？所以那些很自大的、很认为了不起的人，肯定是不行的，肯定学不好的。就像孔子，咱们知道孔子很厉害啊，千古的圣人啊。当然了，我们现在好像都有点骂孔子了哈。我们经常讲，认为好像中国不如外国都是孔子的事儿。不是的。如果没有孔子，咱们中国在几百几千年前，恐怕，一千年前，那个时候对，恐怕就不行了，或者就很落后了。不过倒是庄子，有的时候经常骂孔子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孔子老是用有为的方法治理国家，有为的人很累，对，有为，他还制定了一个国家的这种，模式哈。这个一级一级怎么从皇帝到大臣，怎么到治理国家，这个模式建立了之后，庄子说你这样建立了有个不好，什么不好呢？他说可以被坏人利用。当然你建个模式可以，也可以做好事哈，可以治理国家，但是如果坏人其站在这个位置上之后，利用你建立这个体系来害人的话，那是很厉害的，
钻空子。
对，钻空子。所以庄子讲了个故事，他说就好比儒教把整个国家全部建立成一个一体哈，非常严密的一个机构。他说就好比一个人怕小偷偷接自己的家里的东西怎么办呢？他就把这个东西金银财宝全部放在一个箱子里，用锁锁好它。他本来是锁好了之后装在一个箱子里是保护， 结果那些小偷来了之后，直接把箱子扔给你颠走了，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原来国家不同，那个国家呢，咱们中国过去也没有像咱们严密的这种社会机构，人都是自由自在生活就完了。说那个孔子的意思，他说容易有些那个坏人呀，容易做坏事儿，咱们建立一个机构防止坏人吧，哎，也挺好，这好像用意也挺好的，是吧？如果这个那个当位的人，如果真正的为老百姓着想，哎，那不错，利用这一个工具可以能做好事儿。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修养差，利用你建立这个体系，可能一个命令就把你整个国家害了。所以庄子主要从这个地方来讲的。庄子其实来说，他是从大道最高的要求来要求孔子的。你看一般人他反而不讲，比孔子差的人他不讲，他还是瞧得起孔子的，哈哈哈哈，只是认为你还不究竟而已。但你不能说孔子的东西一点不对哈。所以庄子骂孔子不是说孔子特别坏，他只认为你这个不完全究竟而已。孔子的东西如果和一般的治理国家的方法，他就是最高明的。当然庄子说过嘛，他说孔子的一套东西现在看得非常好，他说千金之后必有人吃人的现象发生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用你建的那个体系去吃人去杀人去。所以庄子认为，庄子他是得道的人呀， 他讲就是清静无为是最好的，不要讲权力，也不要讲斗争，让每个人自由自在的都能理解这个大道，然后像了解了大道之后放下执着，清静无为的生活，每个人都要清静无为，社会不太平了吗？他说这是真太平。你讲有为的这种东西，制定的规章制度这一类太多的话，可以用这些东西杀人去。这个呢，不太好。但虽然只能说不太好，不能说一点不好。如果没有孔子，可能说，庄子不是说孔子的东西千年以后有人吃人的世界是吧？如果没有孔子的文化，恐怕几百年之后就有人吃人的世界，对不对？所以孔子在古代的社会还是使我们的国家非常兴盛，这一点是绝对是不可磨灭的，你不能否认的啊。它有它的意义，只是如果我们从修道的角度，真正的使世界和平来讲啊，这一类它还不究竟，最究竟的还是哪一种啊？清静无为，每个人都去学佛或者修道，讲道不一定有个具体的一个形式，就讲人的这个心性，都修养心性，明白心性的道理，放下一切，清静自在，人人都这么修，修养高，都是宇宙万物都是为自己，那就能做到爱人如己，对不对？就不会有杀生害命抢夺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啊。
那样就不存在国家的。
对对对，也不需要国家，国家是自私的概念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建个国家？我的国家是我的，你那个是你的，你那我还想偷，两个国家就互相打了呀，是个自私的概念。国家民族都是自私的，应该是全世界的人都是一体是最好，爱一切人，这样是最好的。那么这个就是过去修道的概念。从修道最根本的原理，宇宙万物本来就是一个，不仅仅咱们地球上的人了哈，法界一切生命一切所有都是一体的，有情无情也是一体的。哪个体啊？自信，都是以这个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的这一个为体，而这一切万物仅仅是个幻象影子而已，万物都是个影子，真正的体就是自信，这个灵之了了这个体，这是真正的体。所以呢，有为不如无为好，无为呢就放下自在啊，随顺自然。讲到《西游记》当中，那个孙悟空为什么有大的能力呢？他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空了，他把执着烦恼放下了，所以呢，他就有一些功德了，他得到这些力量了。所以他们起的法名都有含义的。还有，对了，当初那个菩提老祖，菩提老祖是谁呀？西游记当中的，对，孙悟空的师傅，他就是佛教的那个须菩提。菩提老祖吗？就是须菩提。为什么孙悟空要拜须菩提为师啊？须菩提号称空生，他是解空第一。换句话说，他用这个名字，用这个人物代表孙悟空，要想有能力必须找到那个空，你得放下了才具有功德，具有能力。 所以他拜须菩提为师，是这个意思的啊。西游记也这么说的，那个叫什么西方什么第一尊，就指的是他。嗯，不是咱们给他前前附会说是的，那个西游记那本书就讲菩提老祖就是须菩提。不过呢注意啊，西游记是个故事，都不是真事儿哈，都是个假的，根据佛教编的啊，一定要明白这个。他根据这个编的故事呢来说明一件事儿，说怎么修行的啊。你看须菩提给那个孙悟空起的名字啊，起名字他说我看你像个猢狲呀，你有名吧？没名，我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没父母，没有名字。他说给你起个名吧。行啊，起个什么名啊？他说你走几步看看，扭啊扭啊。他说我看你像个猢狲呀，给你起个以猢狲为名吧。猢和狲有两个，起个猢。他猢不好，他猢是老羊，是为什么猢是老羊啊？胡子嘛，老羊就老头了。老头说老羊不能化育，这老头做事做不了了，功德就没有了吗？嗯，所以呢还是起个孙吧。孙属于少阳，少阳是小男孩，叫少阳，阳嘛，男的为阳，小孩就是少阳。那个老人呢也属于阳，老头男的属于阳，老的就属于老阳。你看老阳就不行了，那个阳就没力气了。少阳要说起来力量也不大，哎，力量不大，他是一个生命力，他生命力是内敛的，往外用的少，所以呢少阳他是能化育。后来那个孙悟空很高兴嘛，你还记得吗？跑到那一个他的水帘洞，还说给那个小猴们说，他我有名字了啊，我叫孙悟空，我姓孙。大家说既然大王姓孙，咱们都姓孙啊，那个猴子猴孙。后来都说那咱们说那个一窝孙一国孙，反正都是孙啊。讲的粗俗一点，其实菩提老祖就类似于给孙悟空讲法，你要想得各种能力啊，那你怎么样？你要像个小孩儿啊。小孩儿呢你看就有点那个很低嘛，什么不懂的样子，你那样子才能哎谦虚，心里空空的才能长功德。老头呢学的东西多了，并且老头呢也受人尊敬嘛哈，受人尊敬就不好意思再跟别人学了，所以老羊不能化育。大家从时间线来讲，就是老头当然他就不能再生养后代了嘛，小孩长大他可以生养后代啊，他代表一个生命力。所以说他说老羊不能化育，不起了个名字不好，所以你就姓个孙吧。咱们就是你看孙就不好吗？谁都不愿意做孙子是吧，谁都想做老子老子又快死了嘛，对不对啊？换句话说，要说的粗俗点，按现在来讲，要开玩笑的讲，就类似于说菩提老祖就类似于给孙悟空说，你要想得能力啊，我教给你一个法，什么法？装孙子别当老子，就是啊，你就装孙子，放低一点放低点你不学到本事了吗？要按现在人要写西游记恐怕就这样写是吧，现在人喜欢搞笑，但道理是一样的哈，他起那个名字就这个含义的。孙，对，你不要放高就要放低啊。那个孙的写法本来就是一个子一个小嘛，小字永远放得很小，小就是个生命力，谁都愿意年轻是吧，谁都愿意年轻啊，年轻它代表将来还有大好的前途啊。结果呢人呢又很矛盾，一方面觉得都年轻，做事都想做老子，都想做老子，老子就该死了就不行了啊。所以这个也是讲，这也是一种无为，你放下空了，这也是一种无为，这才得能力。西游记当中的那些人物他的名字都有含义的，孙悟空悟到了一个空，所以他得有的成就，他的神通功用第一是吧。那个八戒悟的是能，什么是大能力呢？八戒悟到了，什么是大能力啊？无能你看人家笨笨的傻傻的，哎，这是真能力哦，这是真能力。这一点呢孙悟空是学的不对的，孙悟空见了妖怪都打，他觉得自己有本事，经常喊那个八戒呆子，他觉得人家八戒很呆。但你想想八戒人家没遇到大的灾难，遇到了孙悟空也救他嘛，他觉得他笨笨了，我得照顾你嘛，我是老大，来 啊，我救你没关系，我罩着你。
他的大师兄。
对，结果你看孙悟空怪能耐，有两次遇到妖怪了，被差点打死是吧？谁救的他？八戒嘛。一次是被那个红孩儿烧的，压着，哎呀，烧晕过去了，快死了。
烟呛。
对，烟呛死了嘛。结果呢，人家八戒过去了，给他按摩按摩哈，治治病啊。哎，好了。
救活了，
救了他了。还有一次太能耐了，老是能干，老是不听师傅的话，那还行吧？不听领导的不行吧？被整回去了，不要你了，回家吧你，下岗了吗？
哦、
谁请回来的？还得是那你八戒。
八戒
是
亲。
对呀、啊。
好
是啊。嗯，人家八戒什么不干，人家还师傅最疼他。你看是吧？孙悟空老是干活干得多，他师傅老是嫌他，回去吧，不要你了。
他不老好。
对呀、啊，那是光生气也没办法。
对，
有的时候孙悟空要欺负人家八戒的时候，那他师傅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能欺负他吗？他本来就笨是吗？啊，你得多爱护他。你看，你说谁悟到真正的能力啊？八戒悟到了，人家晃着晃荡也到西天，成就了呀，最起码。”对不对？人家成了呀，这是大本事啊！要说这样的人按咱们就行，他肯定成就不了。你看、啊，你看这样的能成佛啊？他成了，
就是
这得有点道吧？啊？
师傅，
光
是搞了庄，也能散佛吧？搞了
点。其实那是一个讲法的，并不是说真的回告老庄，但他就是没有回啊。
他回不了。
注意哦，他就没回呀、啊。嗯，其实要讲修道的话。八戒他是真有道上的，你注意，八戒是人家成就了，人又回来的，是不是？修成了，上天了，但是后来说带酒戏嫦娥被打下来了吗？他怎么那么说嘛？但是你知道，从修道来说，这就叫道家慈航。
嗯，对。
人家修行回来，回来教谁啊？教别人，教谁？教孙悟空。孙悟空觉得自己能耐，他觉得能耐，他就要出事儿，命都没有。那个意思就像有能耐的人容易出事儿。有的时候就得要讲法，他是个艺术作品，有的时候说的太直白不好听嘛，故意讲故事，你慢慢体会他的道理，觉得很有味道。要按讲法来讲，类似于说猪八戒就类似于一看，哎呀，他们要去西天取经了，取经光看孙悟空那个性格成不了事儿，半途就被妖怪打死，干脆我下去教教他吧。教他怎么教呢？类似于说，悟空啊，给你我过来人的经验哈，别太能耐，有的时候就得装几分傻，
别太显能了。
哎，别太显能，显能到时候你就这个事儿做不成，命都保不了，知道了吧？当然，你一点也不行，一点没能耐也不行的嘛。他是文学作品，有讲法，另外还有点叫人这个很轻松自在看个故事嘛。还有一个，当然你光无能也不行嘛，所以呢。孙悟空就代表着能，八戒就代表着无能，能和无能两个你都要会，用的恰到好处才行，知道了吧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当然故意他是两方面了，两个人合起来，所以一般只要打妖怪去，都他们两个去吧。
对对对，
对了，就是你做任何事儿，你做任何事儿都要两条路哈，一个是能，一个不能，你都要用好，能的时候就该用能就用能，真看不行了赶紧装傻。知道了吧？你光能，可能一棒子给打死了就麻烦了。哎，得见机行事啊！哎，你看那八戒干什么都留后路是吧？有一次呢，非那个谁来，哪个妖怪来？是那个狮驼岭是吧？
哦，
狮驼岭，那个啊
狮子，
大象和那个金丝鸟，打的时候。后来孙悟空说八戒去打，八戒说可以先吃点东西吃饱了，打的时候相信打的时候，哎，猴哥来弄一毫毛变成绳子拴在我腰上，他看着情况不好赶紧拉绳子哈。哎，这都是讲法，你说他这个留后路是不是对的？对的，是对的。你知道学这个八戒这个道谁学的最好啊？诸葛亮。
哦，
对，
诸葛亮打仗先想好，如果败了我应该怎么办，是不是？诸葛亮打仗最有名的仗都是败仗。诸葛亮打败仗是最有名的，他败了我能不败，看着我败了我能退，我能退得很好。对呀、啊、 刘备那个没有弄成，他还是不会学猪八戒，还不行，还非得给人打去。诸葛亮就劝他们：“你现在不能打，忍一点儿，不行。我二弟都被人打死了，那还行啊？拼了，给他拼命去！你拼命本来就拼不过，就得死，你拼了干嘛？你看他就不行，啊，那个谁，诸葛亮，他教他，他说现在吧，先忍一忍，就给他和好和好，先对抗曹操，把曹操打败了，慢慢再收拾他，他会吧？对，他确实聪明，啊，还有你看他各打各种败仗都打得好，没兵了，没兵也可以弄空城计，没兵一定要把你吓走，有本事啊！
他会折磨司马懿那个先烈是吧？
哎，对对对，反正真正的有名的仗，他都是败仗，一般人都会打胜仗，不会打败仗。能打败仗才能真正的成就。你看历史上真正成就的往往是打败仗的，打胜仗的往往不成。你看谁啊？最有名的是项羽和刘邦。
啊，刘邦。
项羽和刘邦打过72仗。项羽仗仗都赢，但就最后一仗，
完蛋，
完蛋，
项羽败了。
你知道那个彭城那边，
哎，刘邦就成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项羽太能耐了，从来没打过败仗。我是英雄啊，我是不能失败的，失败了我就自杀。你自杀就好了嘛，人家等着你自杀。刘邦就是经常打败仗，人家无所谓了，败就败吧，没关系啊，脸皮厚，败了怎么样？啊，败了咱再打，慢慢的来。哎，一次打赢了，可以了，这一次就，哎，天下大定，厉害哟。
失败是成赢之母。
你看。这么来比，你说能好还是不能好啊？
还是，
哎，
该能说能，不该能说就不能。
历史上真正的能成就的，往往是打败仗，经常败的人，他锻炼出能力来了，也锻炼出，哎，对对，都广了，他能成大事儿。还有一个，三国当中最后成就的是谁啊？司马懿。
司马家族。
司马家族赢了。司马懿和诸葛亮打的时候，他。老是打败仗，他真不行，是吧？咱们看都笑话他，是吧？但是诸葛亮外能耐没成啊，最后天下晋朝是人家司马家族的，这就是道。
那对他那个书还是
哎，对对对，那司马懿最喜欢用的哪一招知道吧？装傻。当时的时候，他是在曹丕门下。当一个算是幕僚吧，有一次呢，给曹丕出了一个主意，哎，出了主意之后，到曹操那里，曹操一看，哎，这个主意不错，别人想不到。他说，问曹丕谁告诉你的？他说一个叫司马懿的啊，当时司马懿很年轻的，他告诉我。嗯，当时曹操又注意这个人了，那不行啊，那有这么一个人，将来麻烦。就要把他杀掉，差点儿。结果呢，司马懿一听害怕了，赶紧不是诈病，养马去。我养马去哈，我养马官，我不干了。
当个最小的。
待了很多年，光那儿养马，曹操死了他才出来的。如果当时他太显山露水了，就被杀掉了。
他想当个小官
什么的。对，你想曹操当时年纪也大了，他肯定知道下边的儿子一类。到底立谁干什么，这个都要考虑他们的将来。如果下边有太能耐的人，曹丕都做不稳。历朝历代，你看皇帝上台先杀功臣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杀不行，不杀功臣太厉害了，他一号召就能反了，这个皇帝就完了。
他那后代当不上。
对对对，你知道吗？
对。
对，都这样。
你朱元璋不也是吗？
咱们都老认为这皇帝太坏了，不坏也没办法，他当不成。因为后代的，因为这些都是打天下，他是有功之臣，也会打仗啊，有谋略啊。一般后代的皇帝呢，都是从小到大娇生惯养起来的，他还没能力，人缘这一类的，他以前也没有交往，突然之间有些人和他不一定那个一条心，这个时候可能一下子就把他废掉了。
他那都是光继承，他就是没经历过战。
哎，对，没经过过，他又不会，不行，
他
不杀确实不行的，历朝历代都杀。只有一个是最好，最好的就赵匡胤。赵匡胤很仁慈，这点确实非常好。
归咎士兵权。
对对对，他没杀。所以呢，当时那个曹操要知道了，哎， 那曹丕下边有这么能干的人，那可能曹丕都不行，都坐不住，他肯定要杀他。吓得司马懿养马去，养了好多年马。后来曹操死了，他才出来当官，慢慢越当越厉害，越当越厉害。他最有名的几次都是我就装傻，我就不行，他最后赢了。打那个诸葛亮也是啊，人家怎么赢的呢？闭门不出啊。诸葛亮在门前叫阵，我就不打。气得诸葛亮，你出来打呀，我厉害呀，我一下子把你打，我一打就把你打赢了。你打赢了，你能打赢我，我就不给你打了，是吧？我一打输了给你打，我不打。哎呀，弄得诸葛亮光着急呀，因为诸葛亮是从远道去打人家呀，他粮草不济呀，
不够。
哎，他不怕，我就闭门不出。结果呢？
耗他是吧？
耗他。结果那个谁呀、啊？诸葛亮实在受不了了，给他送一身女人的衣服，骂他是女人，太不行了！你怎么不敢打呀？我就不敢打。
是你？
哎，怎么了？我就不敢打。送来的衣服穿上，还给大家看，哎，不错呀，这身女人衣服不错。这是一个修养，厉害吧？
一般人做
不到的，
一般人
所以他能成功。哎，能忍。后来是怎么忍的呢？后来是怎么赢的呢？是有一次诸葛亮派了一个就是使者那个去到司马懿军中，司马懿又招待他的时候问他说，你们丞相最近怎么样？他说，我们丞相事必躬亲，大大小小的事什么都管啊。他本来是赞扬他那个意思，我们丞相太厉害了，有能耐，什么事都管啊。司马懿一听，可以了，咱们赢了。他说怎么赢了呢？他这样不累死了吗？累死我们就赢了，不打，谁打谁打砍头，就闭门不出，就等他死。
哦，就好，
知道了吧？
累死了，
真累死了吗？
好几个将，
对对对，所以咱们都觉得老是学诸葛亮，别学了，他都累死了，50几岁就死了嘛，对不对？其实那个《三国演义》根本就没有说诸葛亮那样是对的。说这样不行，他没成嘛，劳民伤财，死了那么多人，最后没成，他自己累死，他的儿子和孙子最后都死了，战死。对啊，所以他讲人的这种聪明才智不行的，三国演义是讲修道的，还是讲这个亲民无为好。你打了半天谁都没好，诸葛亮你要学诸葛亮，最后结果就是那样子。
最后就赵子龙给他卖命呗。
对，
赵子龙也是
领兵的。所以来说呢，你看这才是真正的三国，很多人都看错了。反过来还是讲那个司马懿，你看人家就一辈子最擅长的一招就是装病、装傻、装无能。还有一次，当时那个谁，那个是谁嘞？最后他那个已经什么了，就是把诸葛亮诸葛亮已经打下来了，还什么时候的时候记不清了。当时不是有几个大臣兵权太重了嘛，是吧？弄不了了，他怎么弄呢？但他还忌惮他太厉害了嘛。结果呢，有一次想造反的时候，就派人去见他，说去看看司马懿怎么样了。司马懿赶紧装病，病到什么程度？一看问话，听不懂。给吃点饭，哗啦哗啦啦，喝粥全部都那个洒了，都喝不了了，哆里哆嗦的啊，怎么样？后来说不要饮了，造反嘛，那老家伙已经快死了，听话都听不懂了，高兴赶紧造反。一想造反的时候，他就等着他爷子造反，然后呢，马上这里刚出去，马上穿上盔甲，带上军队，马上给人抓起来，杀掉了。他如果不装傻，还是成不了这件事儿。所以司马懿最会用的一招就是我很傻，我很笨，他赢了。刘邦也这一招，刘邦就这样子。有一次那个项羽都把那个刘邦的那个父亲抓住了，抓住之后他说你赶紧投降吧，刘邦，你不投降我把你爹给杀了。然后那个刘邦说，他说咱们两个结拜过哟，咱们是兄弟，我的爹就是你的爹，那你杀我爹就是杀你爹，那你杀了给我分我一杯喝啊，给我一杯羹啊。哎呀，这个弄得这个项羽啊真是实在没办法了，太无赖了这人啊。
不好意思。
对呀，不好意思啊。 所以呢，就是这个项羽太能耐，从来不输，输了不行，我是英雄，我能输啊？自杀，没脸见人了，自己抹了脖子了。哎，刘邦就这样子，一次一次的败仗，一次败仗，哎，一次胜仗，哎哎，赢了。所以你看，你们是学能耐还是学不能耐啊？你们就知道了吗？所以这个，所以这个谁呀、啊？所以这个猪八戒啊，他就悟到了什么时间的能耐，他明白了。哎，对，你看人家，人家就类似于那个孙悟空一直瞧不起他。瞧不起他呢，其实类似于说人家是来救他的，啊，表法嘛，就是说，哎，有的时候你得，这个不要太显得能耐了，啊，做任何事都是这样子，还是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啊，就是讲这个法的，知道了吧？人家也不用修了，所以晃着晃荡不是也到西域天了吗？是吧？对，
也是天蓬元帅下来的。
对呀、啊，对，当然了，这个可以讲很多意思了。一个说天界也不要去，他可以下来，另外也可以说你从真正的修道，真正得道就没有生死，那个下来就说可以说是道家慈航，当然看你怎么理解了嘛，啊，可以叫道家慈航，道家慈航真到世间来度众生，你太能耐了，那根本就不行。你还记得当初西游记当中菩提老祖为什么把孙悟空撵走啊？不是学好了之后，哎，守着别人来，哎，非给你们看变个数，对呀、啊，对对，给你显摆，显摆之后到时候你哎，对了，讲那里还有一个很搞笑的事儿，别人一看说能飞，啊，不，人家那个下边的师兄弟们一看修不成道，怎么说的呢？一看，哎呦，太厉害了，你要给人家送信儿，那可是赚不少钱呢。你看看。这人修道的人看起来还不能成就，觉得修成跟有云了。你看你要给人送信可挣一些大钱了哟。他修道就为了挣几个小钱过生活，一看这志向太小了，很搞笑的那个哈。结果呢，菩提老祖一看不行，你走吧走吧，不能再教你了，你这人不行，这么撵走的嘛，
有本事也不教他，
对，不教你了，你弄得还没学的怎么样了，你先在那显摆了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不行，不教了，是吧？所以太能耐了不行，不也因为这件事吗？嗯，所以说这个就是真正的。
有一次有求他那个铁子老祖，我记得。
没有没有，后来从没见过，那是西游记有改编的了，
改编那是后期的，
后不是真正的那个西游记当中从走了之后从来没再提过他师傅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没再提啊？咱们觉得不是，咱们不是觉得哎呀这个人太没良心了，也不看俺师傅去啊，不是。你们知道什么吗？为什么呢？真正的悟空一切皆空都归如自性，其实他就是菩提老祖，菩提老祖就是他，都是一体的了，知道了吧？啊，就像咱们说的，万物本来就是一体，是这个意思。嗯，哎，要细讲那很多的，将来专门讲可以。我一直说讲，老是没时间。那四大名著都可以讲一讲，很好玩的这些。嗯，
沙和尚也是平时也是光守着他师傅，非常。
光挑担
啊，光挑担子。
你要细讲那个多了，这个问题。
他是很实在的一个代表，很实际的一个人。
哎，对对对，他悟那个他悟静嘛，
悟静，
真正的心清净，清净什么？看什么都好，
看啥都好，
就是老老实实的嘛，都好那就无所谓了嘛，是吧？什么都好，你这样干嘛？好，那样干也行啊，这样也不错啊。
同意。
哎，对对，永远是那个投同意票的，这样的人那绝对的没有什么灾难。谁都欢迎。还有你看那个猪八戒讲的那个形象哈，你看为什么他投了个猪身呀？这就给你们讲法，这个法是什么？是道家法。道家讲修行成就的圣人叫什么？叫披鹤怀玉。圣人就讲的人的心性，他是圣人，你得到了他之后其实外在表现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种平平淡淡披鹤怀玉，鹤就是破衣服。你内在，你好比你有一块玉，值几千万，你拿出来给人看，人家要来抢。你穿个破衣服，知道了吧？人家那个猪八戒就修成了， 修成了之后，你觉得你修成了，那妖怪不先吃他，不吃他师傅了，先吃猪八戒，明白了吗？不吃是他师傅，他师傅没修成的嘛，还对吧？哎，你看人家猪八戒能干哈？哎，别吃我了，我师傅好，他修养比我高啊，先吃他呀。
他生肉好吃，
他好吃，我的肉是酸的，我的皮太粗，哎，皮厚不好吃，哎，不吃他的吗？
他都是很高标准的。
他是讲法，你不要把这个人物就单一化，你可以从各个方面来，有你的体会吧，有你的见解。就像一个东西，就一个样，它不好看了呢，你从各个方面看，都有它的那个形状，它不就有意思了吗？当然，你也可以写篇论文说猪八戒的自私，也可以吧？啊，你也可以论那个修道的嘛，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，嗯。不，人也没有怎么自私的嘛。哦，是藏着耳朵眼里是一两几钱银子，啊，还叫那个孙悟空给人骗去了。人家说了，他说这我是从牙缝里省出来一点儿，我本来等着那个要阴天下雨，要是什么有用的时候，哦啊，对，你看人家都留点后路的嘛，啊，你看你又把他给弄去了，你看从过日子也对的嘛。
嗯
啊，对呀，他说要是那个衣服走了销，我也可以补一补的嘛。
哦，
啊，你想的多，挺好的嘛。嗯，为什么他下来是个投了个猪身呀？就类似于说成就了，就装傻一点儿。为什么到了西天，你看别人都容易，那个有妖怪来找麻烦，就他，人家见了妖怪先迎上去，哎，抓我吧。见了女妖怪。奶奶，经常那个都要娶他，那妖怪都要非得要娶他师傅，不是嫁他师傅。人家猪八戒直接说：“哎呀，奶奶你嫁给我得了，确实太丑了，谁嫁你啊？”你看，哎，没事，人家不遭魔，那不降魔的吗？哎，你们知道吗？真正的天蓬元帅真有这一个，不是猪八戒，是真正的，就叫天蓬元帅。他是在属于九星之一，天蓬元帅是雷部哈，在道家雷部的护法，他是第一尊最厉害的，知道了吗？
雷部
道教叫修的一种法术，就叫五雷大法，他属于在道教当中是最高的法。哎，他那个是降魔是最厉害的，你好比在有的时候一些妖怪修的时间长了，如果害人过多，天上打雷，啪一个雷就把他打死，那一类那都是雷部来干的。很厉害，他们那个护法太厉害了，嗯，一般那个妖怪被雷打了之后，一般他就没办法了，他就不能再修了，魂魄他就能散的，很难了，那个是很厉害的，这样的事儿很多，嗯，
被雷劈，
一般呢是一妖怪修了500年就会有雷劫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以后他会有更大的力量，他会作恶，天界有时候要查这些事儿，根据他做的恶太多之后，就要把他杀掉。哎，对，他会成魔头，很厉害的，就要杀。这都是雷部干的。雷部第一护法就是天蓬元帅，真正的人物是天蓬元帅，所以他是护法。你看猪八戒那个形象，皮粗肉厚，这不就代表护法吗？他绝对是护法，是吧？哎，什么都不显，对的，想招魔招不了，魔都不喜欢，你看看。所以他能到西天啊，这样知道了吧？哎，唐僧就代表不会修行的吗？其实他们四个人也代表一个修行，要从各个方面可以讲，可以这样讲，唐僧就出发心修道，出发心，那个我想想，根据那个老杨，那个沙僧呢，就是发心老老实实要修了，然后呢，孙悟空呢就代表修的比较好，很精进了，猪八戒代表什么？修成了。
哦，猪八戒是修成的。
对对对，他代表修，他说四个出发心，然后呢到开始精进，到最精进勇猛，到最后成就，知道了吧？他们又叫四象合合，哪四象？老羊、老鹰、少羊、少鹰。老羊是谁呀？老羊、老鹰都不能做事儿。老羊是谁呀？老羊就是那个唐僧。老羊阳气达到极点，最尊贵的嘛，他在里面。最尊贵的也不能干活了吗？什么叫四象合合呢？你看咱们人体都是四象合合，比如说骨髓 骨头、肌肉、皮肤，这叫四象。你缺哪样，人也不能这个人的这个机体也不能干活，对不对？老杨就是最尊贵的，就唐僧，他是骨髓。你说骨髓能干事吗？不能吧？谁是骨头啊？沙僧是骨头，骨头也不能动嘛，他就挑担子了嘛。你看咱们人体不是挑担子的不是骨头了吗？他不能动，你看他都很老实嘛。骨头要说孙悟空一样到处乱变，那骨头一会儿软一会儿变，那麻烦了吗？哎，所以他叫少阳。那个肌肉属于谁啊？孙悟空叫少阴，他变来变去嘛，是吧？你看他能变吗？阳不变，阴能变。就像男的一样哈，你看男的一般不太说话，反正不如女的会说，是吧？往那一坐是这样子的。女的呢喜欢扭啊摆啊，话也多啊，所以女的变化多。哎，你看这个肌肉哈，肌肉也是变来变去，属于少阴阴。然后呢，那个谁呢？那个猪八戒呢？代表老鹰，老鹰就外边一层保护的嘛。所以有两个人是最不能干活的，就老鹰和老羊，属于谁啊？骨髓和皮肤。骨髓呢是做命令的嘛，所以最尊贵，他下命令的。老鹰是干什么呢？阴到极点，他是外在嘛，是保护的。你想想，如果没有猪八戒装傻来保护，你想想，就像人一样，你光用肌肉太能耐，那不完蛋了吗？它就相当于皮肤，
往创里边快点流血。哎，
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它就得皮肤肉厚，就对了吗？
那保护者，
哎，它也是护法。对，你们想用护法，知道什么是护法了吗？怎么保护自己啊？不是，哎呀，给供几个苹果，哎，护法你保佑我了，这个就叫护法，装点傻。在世间不要太能耐，就不出事儿，知道了吧？这就猪八戒给你们讲的法，哎，这就叫护法。猪八戒就是护法的雷部，雷部护法神是第一的。
这一看手上的这个人呢，好多人假人都假猪八戒，就是假对吧？以前我们就是假人假的猪八戒。
哎，不是不是，那个是另外一个意思，
就是这样，
不是，他不是从我讲这个意思。为什么说嫁猪八戒呢？有人想了一下，说现在网上评论呢，说唐僧这人不行，你看看这也不懂风情，也不会说话的，你看看这不行不行不行。哎，你逗他，他都不会说话，不行吧？再说太无能了，你说你嫁了个唐僧，倒是好看。长得漂亮，结果干活也不能干，工资呢也不会有，怎么生活呀？不行，不能嫁他。沙僧呢太笨了，这结果呢，这没有趣味，太老实了，老实肯干，还那个傻大个也不能嫁。这个孙猴子更不能嫁了，见了妖怪就打，见了美女喊妖怪，这一棒子给打了那不行，经常打人，有暴力倾向，不能嫁。哎，能干是能干，那脾气不好，不能嫁。这个猪八戒好，为什么好？你看见了女的，哎呀，见了女的那个，对对，会说话，会干活，哎，见了女的先耕地去哈，高老庄先耕地，哇，啊，见了，哎呀，多有礼貌哈，
嘴甜，
对，嘴甜，老实肯干，哎，觉得这样的好，他这意思都是搞笑的哈，嗯，他不是咱们养修道的意思。
修道人归
你，对
对
对对
对，路
通
明
指了，对，所以呢，那个猪八戒他是代表要讲修行的话，他是修养最高，最高成就的人，修行成就的反而就是一切归于平淡，就这么平淡的，
比平常人还平常人。
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。你好比像那个，还是说像孙悟空，你看他那个菩提老祖也嫌他，刚学会就卖弄，后来经常的出事，不都是因为卖弄的吗？管个蟠桃，我这么大的本事，你要管个蟠桃园，砸了给他吃了，养马去了。我这么大的本事，你要我养马，给他放了。哎，老是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你看结果，我叫你了不起，你还有比你更了不起的，见了那个如来佛祖，一下子压在山下500年，动不了了吧？哎，完了，傻了。
这唐僧把那个咒拿
的，对。那要不改的话，永远在那儿待着去了，对不对？在那儿吃的也不好啊，在那儿是喝铜汁儿，吃铁丸，那不就地狱报了吗？
地狱，
这就是地狱，地狱就喝铜汁儿，吃铁丸，他不就在受罪吗？所以孙悟空大闹天宫，说他是妖猴了。你看书中写的有，这是妖猴，意思一按道家修行就是能力修出来了，就是过去道家叫性命双修。什么是性？他那个性不是自性啊，他那个性就是性格、道德，道德要修。第二个功夫、功德要修。孙猴子那一段呢，大闹天宫的时候就功夫有了，命功修好了，修养不够，哎，我有本事了，我就得当官儿。玉皇大帝你不行，我得做做了。他就成，他兴妖作怪，那时候就是个妖，知道了吧？好吧。这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性命功修好了，性功修不好。西天取经就修性功，这性格嘛，慢慢修的比较柔和呀，比较听话呀，就这一类，知道了吧？那个所以说猪八戒人家真懂这些，他们那些都是表法。一个说他自私，那很多自私就代表那个意思，哎，就他经常讲的是这儿藏一点，那干什么，就留点后路，有活干去，他不干，类似于来说，哎，你不要任何事都那么能干，你得留几分不能干，这个意思知道吧？啊，
那就是不能去全干。
哎，对，这个意思就是你总得留一点啊。还有呢，但是你看猪八戒能有好处吧，有孙悟空能干的，我不干，
不使脚。
但是呢，你看遇到事儿的时候，你还走有一片那个山上有个柿子落下来，弄得很脏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孙悟空我不干这样的活，我不干，我干。
张眼
睛，关键时候好，
关键时候反而是他，是不是？脏活累活我干，这人修养厉害吧？你仔细想想，
是，
好活谁不愿意干？人家不好活能干的，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啊啊！功德都是你的，孙猴子你第一，来都给你，我不要，啊，你干不了了，没关系，我来干。你说谁的信仰高？
那么经济中的国王不是也是把人猪八戒搞下去？
哎，对对对对对。
猪八戒
娶
完了，
啊，
娶完了。这边的事儿是也是相应的，
嗯，
太能干，啥事都干，领导看中你，你觉得是领导看中你，
嗯，
到最后人家这个枪打出头鸟，一下子把你压在这个
对
山下了。
你知道，对，历朝历代哈，就是那个功高盖主，一般都没有好下场，都知道的。你好比一个大臣，皇帝叫他去到哪打仗去了，打得非常好的时候，一般总得想办法把他杀了，不杀之后，太厉害了他，将来他就能篡权，一般都要杀。
汉武帝那个叫飞将军李光不就是？
对啊，
他也没落好啊。
是啊，就是，这就是中国文化。这就是中国的文明，现在很多都不懂。你看现在很多人有灾难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不懂这些。很多人有能耐了，就我就是有能耐，他真瞧不起领导，人家是领导啊，一句话就你下去，倒了霉了，后悔，光怨人家，我怎么能耐，你怎么还这样干，你怎么这样对我，就得那么对你。他不懂，如果懂的话，你看什么都好，咱们国家都好，领导人家心里觉得舒服哈，他也不夺我的权，你也舒服，他人家领导不害你啊，是不都好吗？就不懂那些文化，所以
你说越国那个以前跟勾践搁一块那个范蠡，他很有智慧
啊，对啊，是啊，因为那个你知道吗？后来勾践一直很怀念他的，但是如果他不走就杀了，就不成仇人了吗？
对，
人家后来反而成了恩人了，人一直想念他，你看多好啊！哎呀，人家怎么怎么样，一直觉得很好，如果不走还得杀了，还得给他找很多理由，你就是个坏蛋。知道了吧？
故意先走。
对，这就是中国文明。如果都学会了，你看现在各种都有灾难，还有当官的，使劲贪钱，贪了钱最后枪毙，枪毙的时候肯定后悔，我不如不贪，我甚至连官都不愿意做，我宁肯我就当个小职员，我就活一辈子，是吧？
完了有点。
如果早学这些的话，这不一个是中国没有贪官，第二个呢，他自己最起码也能保命嘛，所以这就是中国文明。中国文明真正能叫国家太平，也叫自己过得舒服嘛。啊，这都不懂很多。
和珅到
四
的时候是非常后悔。
和珅对和珅，和珅千万不要认为他是什么贪官，不是的。你们知道和珅是怎么被杀呢？太能耐了。
太能了。
太聪明，长得漂亮，各种能力都有，太厉害了当时。
当了一大堆官啊。
对。
我可能整个他那个官都当边。
你知道为什么嘉庆杀他吧？ 就是因为家庭弄不了他，必然杀他。那些嘉靖上台之后啊，那些高官都不听嘉庆的，听和珅的。和珅如果真想篡权的话，一句话嘉庆就下去，天下就成和珅的。不把他杀了，那怎么办呢？
他那个官就是最高级别的，
嗯，太厉害了。对，只能用贪官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真正的历史上，和珅根本就没贪。人家后来就说了，说你贪了。人家说没有，他说我这都是来历的。你好，你也有很多宝贝。他说宝贝都是太上皇送我的。他说你有很多的钱。他说我的钱，我们家做生意赚的，一笔一笔都有来账。你哪儿贪污了？没贪，一查账没有贪，我还给你节约了。比如说什么那个颐和园、圆明园哪个园来，他督管的，督管之后，后来说你查他的烂账啊，你肯定有贪污啊，一查没有，甚至于他经常说哪个地方的哪个专比另外一个地方少几厘钱，咱们买那里的，他都计算给国家省钱，人家没贪一分。
解决了，
他不想点，
没办法。最后呢，找几个理由，你那个意思，官太高了，就有点那个意思，太骄傲了，怎么样了？这个事说不清了，这样的事。他说，好像和珅也说，这样的事大概也是有的吧，哈哈。这事谁说得清啊？太多问题，这个是不好说了吗？类似于定了好多罪，都没办法给他定，就是没办法，只能杀他。但是和珅真正的监狱里，他就后悔了一点，他说我就是被我的才华害了。我真不该这么聪明，他要写着诗的。和珅很厉害。还有你知道吗？如果当初乾隆听和珅的，咱们国家很兴盛。和珅当时呢，那个马格尔尼到中国来说，我们要和大清朝通商。哎呀，和珅很高兴，太好了，我等了很久了，我就想和你们通商啊。他就说嘛，他说中国光那样闭关锁国不行，一定和世界接轨，世界变化太大了。因为和珅经常和外国的这些使节打交道，他知道。
他回八国家的院，就他繁荣。
对，但是那个谁呢？但是乾隆不知道，他这人不行的，很奢华，觉得了不起。其实大的时候，中国就已经不行了，叫他搞坏了，啊，搞得非常浮华。他开始闭关锁国。康熙的时候是和外国职业有交流的，结果呢？也闭关锁国，到了他这里之后，和外国一点不联系。可是关键是外国发展到什么程度，你不知道。这个时候就麻烦了，你这个样子。后来那个和珅知道了一点，很高兴，听说个消息，马上给乾隆汇报去。他说皇上太好了，他说那个英国使节想和我们中国通商啊，是大好事啊。康熙一下子他说，你再说我把你杀了，绝对不通商。那个意思，外国洋鬼子的东西，咱们中国哪儿东西没有啊？哪能和他经商啊？不能再提这个事了，哎，完了，这一下子就完蛋了。所以乾隆这个人不行，中国败就败在乾隆手里。
那么乾隆康乾是
显得，当然了，那个时候就是国家富裕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就是因为太富裕了，他不懂，他从小也是都还说人骄傲了就不行，他就觉得十全老人，我什么都好，你学得好了，你还怎么再学习再进步呢？知道了吧？他就犯了个错误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也是这个问题呢，是吧？他就觉得自己太能耐了，就完蛋了，国家就倒在他倒霉倒霉他
的。不得学习了。
对，如果他很小心翼翼，老是觉得害怕，咱们得想办法叫国家更兴盛，这样不行啊！老是这样想，他会思考很多问题。结果呢，他就咱中国这么厉害，谁都不要，不可能能经商。
他觉得谁也打不过。
哎，对，谁能打过？咱们这是中华大国，多厉害！外国怎么样，他不知道的。因为皇帝，他就喜欢玩六下江南呀，干什么？经常玩，真治理国家还真不行。
光游山玩水。
对，康乾盛世也无非就是根据康熙、乾隆两朝积累起来的财富啊，还有整理的这个社会结构啊，非常的好了。他呢算是坐享其成。你看乾隆这个名字就不吉祥，乾阳龙是达到极点，阳达到极点了吗？
就是最高的
极点就要下来了，知道了吧？这个名字又不吉祥。
乾是天，
龙呢就是最高嘛，
乾隆
是不是
最高级龙？最高的
最高了，就是阳，这还是老阳了。咱们刚才讲老阳不能化育， 这样老人就不能再有后代了吗？又和这个意思一样，做事也不行了吗？能力都不行了吗？所以说少阳是最好的，像小孩一样，要这样，人的心态对自己的定位永远，小孩当然要尊敬老人的嘛，就像一个小孩一样。所以人家孙悟空学的道就是这么一个道，所以呢他有各种能力就这么来的。他又能光有能力，他不懂没能力的一点，你看后来他师父教他那就是当头棒喝，他有能力了，我有能力，我有能力，他师父说走吧走吧走吧，卖弄说不教你了，那不是不教，那就是教他，但他不懂，他不懂，他的意思，哎呦，他如果真懂的话就是坏了，哦，原来我光学了有能力，我没学到那个隐藏那点，没能力那点没学会，哎，我一定要警觉，那个时候就给他讲法，他没学会，是不是？那后来谁呢又来的，那就是猪八戒，又接着再来教他，太笨了，孙悟空太笨了，你师父教你也没学会，还是我来教你吧，知道了吧，我以过来人的身份教你哈，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可是孙悟空呢一直学的不太好，哎，倒了多少霉啊，你看孙悟空这一辈子也不能说一辈子了哈，反正孙悟空的多少灾难啊，人家的猪八戒呢遭也遭点灾难嘛，反正比他小多了，哎，比他少多了，连菩萨都来帮忙，啊，不是那个老是喜欢美女吗？不要紧，也没关系，来教育他一番就行了嘛。你看，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人家就没堕落，是吧？有不好的习气，也有人来帮忙来督促他，这不成就了吗？是吧？来教育他也可以了嘛。啊，嗯，哎，还有那个猪，那个长成猪样子，这不就对自己的保护吗？啊，你就人家就不会惹你了吗？
外在不招人喜欢。
哎，对，那就是个相，人装傻一点都不惹你，这个样子你就不会有灾难了。
你说的这个鸿雁搏命，
也是个道理。你看过去很多美女太美了，都争都抢，嗯，
成祸害了，
就成祸害了，国家成祸害，关键他自己也活得不好吗？
是
啊，这个争那个抢，还有像过去那个皇帝后宫互相那个争宠，还获得什么下药那一类的就给毒死了。还有一个是谁啊，就刘邦死后，哎，对，吕雉嘛，吕后嘛，吕有一个谁呢，有戚夫人，长得非常漂亮，跳舞最好，对对对，那个刘邦呢当时啊因为特别喜欢戚夫人，都想立太子，立太子如意，如意就是戚夫人的儿子，结果呢这个还是谁啊，还是那个吕后，为了保自己的儿子啊，后来就找到谁啊，找到张良出主意，说你我上一次讲了，还就是请了商山四皓吗，后来一看一用这招之后，那就是吕后出的主意，一看刘邦说太子于意已成，动不了了，还是要他当太子吧，这么来的。结果那个刘邦死后还封了很多官儿，干什么的，就想保护这个谁呀，太子如意和戚夫人，但是关键你死了你没权利了嘛，吕后就嫉妒嘛，好，你这个戚夫人长得漂亮，跳舞跳得好啊，年轻啊，结果争宠啊，结果呢弄得这个吕后皇后都不行了，害死他，怎么害呢，死了不行，死了那太便宜你了，胳膊腿儿全砍了，放在一个罐子里，放在一个缸里，光个头露着，还不叫他死，给他饭吃，啊，弄哑了，弄瞎了，叫人猪，啊，啊，那个雉嘛，叫人雉，那个雉就是猪，就这样子，就放在厕所里，就这样放着，那个痛苦恐怕比死多得多了吧，放在一个缸里，给他点吃的。啊，那个聋了，瞎了，胳膊腿没了。他说：“你不能跳舞吗？再跳啊，再跳啊！”你看，不懂了吧？
他没帮他拢路，但是你帮他能压。
聋了，我不知道有没有。反正就是压了，瞎了。
因为他聋，他肯定不会聋。他不会聋，他现在挺堵，也在痛苦。
哦，可能是人家他听到。
那个舌头给他尖了。
哎，对，
硬给他
弄瞎。对对对，是，就折磨他。你看。还是那个戚夫人也不太会吧，人家是皇后，你老是给他对着干能行，他觉得我聪明啊，刘邦宠我呀， 不行，赶紧把我儿子弄成当成太子，想办法把那个太子废了。
哦，他就互相斗呗，也是一样，
都是互相斗，你斗吧，他要懂的话，你看他就不会出这灾难。你看都是学的，也学的不好，这就是中国文化。如果学的，你想想你根本就不会有那个权利，你斗不过的。再说人家那个谁，那个吕后，那是从那个是刘邦人家、那个还没有开始闹革命的时候，那是人家的原配，人家是领着那些大臣一块儿打下来的天下。你是什么呀？你就是一个刘邦宠你而已，大臣听你的吗？这一类，你的能力能有的吗？你就跳跳舞这一类的，你别的没有，你能整得过吕后啊？如果真懂，真有这些智慧的，他就知道，咱别争那个，争了恐怕最后连命都没有，别争。
但是这个吕雉也非常有智慧，这个吕雉也是。
当然了，
他想法他
就是讲，你想他就是从开始就是从想打天下的一类一直参与，他都没智慧嘛。
嗯，
对，这样的人都锻炼出来的。
是，
如果还说过去人，中国文化一般来讲，太平盛世都是学的道家这个文化才太平盛世。汉代其实刘邦也没有弄好。后来还是谁呀、啊？后来就是因为吕后上去又乱折腾，差点把汉朝都灭了嘛。后来还是谁呀、啊？后来就是到了文景之治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学道家的，清静无为，一清静无为，国家就兴盛了。还有唐代李世民，为什么也非常好？那个朝代也是学道家的，清静无为，就这个无为是最好的，不要显山，不要露水。你看为什么那个谁李世民很谦虚吧？你看咱们又讲到谦虚了。你看魏征给他提意见马上听，几次想杀了魏征，我真想杀了你，有的时候弄得自己太下不来台了，但是一想，哎，别杀，那是人才。
魏征爱敬借鉴，
哎，多厉害啊，他这不就是学了道家的吗？啊、嗯，所以很了不起。所以呢，这个清静无为这种一定要学，还是学傻一点。你傻一点不是说真正的傻子，学傻你也聪明，但傻一点。你本来是很受人尊敬，但是呢你呢把自己放低一点，多尊敬别人，这一类的都舒服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修行，那都也不会有灾难，这也是种保身之法，特别在现在的社会里也是要这样过。大智若愚。嗯，特别现在社会乱，不要为仇人，说话各方面都要注意，宁肯吃点亏，宁肯倒点霉，但是呢你不会有大的灾难，这是最好的。这就是护法，知道了吗？今天教给你们护法法，这就是护法。嗯，你们认为护法就念个咒子那叫护法吗？你们念去吧，一样有灾难。不是的，我今天教的这是真正的护法，猪八戒就是大护法嘛，雷部第一护法，最厉害的。嗯，就是类似于人家讲的护法法就是这样的，什么呀？装傻一点，装笨一点。哎，重要的时候遇到自己多干点，用不着的自己就不要干了，别跟人争功，别跟人争利，什么都不争，什么不争，其实最后还不成就的是自己啊。对了，还是说妖怪来了，你绝对不争啊，不争那才厉害。你看妖怪来了，先抓那个厉害的给抓走了嘛，他被你抓不走嘛，这不多好了吗？嗯，所以是
不执着，
哎，对。